本节目是由一位30岁 Gap 女孩创立的独立播客，分享 Gap 期观察生活的独立视角，旨在通过对话不同的 Gap 女孩，获取新鲜有趣的 Gap 业打开方式。大家好，我是奥利吴。这一期的 Gap 女孩曾经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了2年多，她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了1年半的 Gap 期。目前他也已经重新回到职场，1年半的 gap 期虽然也不算太长，但也不短。我好奇的是他如何面对大厂的裁员，被迫的去 gap， 以及重新回到职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好，欢迎今天的 gap 女孩毛毛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毛。我的自我介绍可能就是会比较简单了。我会讲一下我整个学习和工作的一个经历吧。我的本科是学小语种的，然后毕业之后先是在一家事业单位做外事交流，然后之后又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做公共事务。我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加入了钉钉，然后在钉钉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整一个产品受到了一些调整，随后就被迫 gap 吧。然后我之前其实一直都很想，就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一直都很想有一个 gap 的经历，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很突然有了gap 的时间，然后也做了很多的体验，做了很多事儿。没想到我居然可以把我的 gap 期拉到1年半，还蛮长的一个时间呢。然后今年24年春节吧，就重新回去工作了。
好的，好，欢迎。首先要问一下毛毛，你感觉重回职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毕竟就是 gap 了1年半嘛，然后又回到工作的岗位上，你是啥感觉？
又兴奋又心累。就是我之前很想找工作，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氛围，一个环境，要有一些同事的关系，就是你处在社会之中不至于跟社会脱节。就是我 gap 之后，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好像我没有了一个社会身份，就我不知道该跟别人怎么介绍你。因为你出去的时候认识新的人，很多人大家下意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你是做什么的，你在哪里工作，对吧？但是像我当时的状态，我其实很难跟别人去介绍我的工作，或者说我的社会身份。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说要有一个工作，然后相对规律的生活。因为我发现自己可能 gap 1年半之后尝试了一些事情，可能还是没有找到，比方说是创业的方向啊，或者说是一些很具体想要去完成那些事情，我就还是先回到工作。然后因为也拿了一个国外学校的 offer， 所以也是想在去读书之前再稍微再攒点钱这样子。
哦，是，那其实你是后面会规划去国外学习这样一段时间是吗？
还是有这样考虑吧。
OK，好的。那你刚刚我们其实也前面说到，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经历了 gap 嘛，开始那其实当时也是比较属于被动的一种姿态进入 gap
的。
那你当时从大厂离，当时那个经历裁员，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没有经历过，然后当时就是很震惊。
就为什么会是我
啊？对，肯定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就是好学生当久了，然后也拿的是比较好的绩效，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是我，就想不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有一些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前辈，然后聊起来，当时有一个40多岁的大哥就跟我说，你在30岁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比40岁遇到要好。但我当时不理解嘛，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人在阿里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整个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膨胀的。然后
天选之子嘛，
也不是说天选之子吧，也不是说天选之子，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吧，就是比较顺的时候，人就会有点膨胀，
是，
然后就会想不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很庆幸的一点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变动，会让自己更包容了吧，就是发生又怎么样呢？没有问题啊，反正死不了，反正又不会饿死。就经历了这 gap 1年半之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记得当时是在2022年5月17号。
记得，印象很深刻。
对，很深刻，因为第二天是一个什么周年，我忘了。反正 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就是我彻底的失眠，怎么都，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会想到啊、哦，我要被裁员了，就这样子，就是很挥之不去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当时你感觉就是后面是怎么自洽的，就是你怎么样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你心里是不是会有比较复杂的心理斗争，就是刚裁员的前期这个阶段。
刚裁员肯定很难接受啊，
嗯
嗯，就非常难接受，然后一些前辈就他们来开导我的一些想法、
嗯、
一些说法、
嗯、
我也听不进去啊，就当时整个人就比较狂吧，就听不进去、
哦、那你又去找 HR 或者找领导 battle 吗，说为什么是我这样？
没有，这种就很难 battle， 就你只能做的就为自己去多、嗯、维护心理，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活水的一些机会嘛，但其实当时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嗯、
然后就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我就说索性休息吧，然后休息了三个月，我本来是打算就休息三个月的，然后这个中间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哦，
嗯，对，就是，但是他的这本书就是苏东坡的整个人生态度，
嗯，
还是挺令人敬佩的，
嗯，
所以我还是挺建议，比方说处在低谷啊，或者是处在就是有一些不顺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苏东坡传》。
嗯，
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豁达乐观，我觉得在我当时是有受到他的启发吧。
嗯，
就不用执拗于这一个事情，它发生了就发生了、
嗯、
你肯定要去过后面的人生。
嗯，了解。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我之前跟你闲聊，我也了解到你在 Gap 期读了好多好多的书
啊。对对，
读了六十多本书。
对，读了六十多本书、
你当时其实更多的是在书里面找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态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哦，我当时其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开始 gap 之后我就开始列、
嗯、
就是我有很多一些事情是我之前因为工作太忙假借借口逃避不去做的事情、
嗯、
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想做的，然后就把它一条条列下来，
嗯，
然后就是花时间去把它们一条条都完成掉。
哦，
当时读书是我其中写的一项嘛，因为以前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读书、
嗯、
然后就基本上保持着一个礼拜一本书这样的速度、
嗯、
然后再读读读读读。
那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做嘛、
啊、
就是我现在重回职场，就重新去工作了之后就跟以前很不一样，因为我以前很自由的状态里面是我会给自己去安排很多事情，
嗯，
我会每天给自己找事情做、
嗯、
但我现在可能就是你让我空下来，你让我再读一个书再看一个电影我都很难进入状态。
嗯
嗯，就不一样，就现在不是属于会给自己找事儿了，现在属于想要抓紧时间休息放空一下。
嗯、是，嗯，好的。那你刚刚说其实会列一个类似于 list 这样一个东西，
嗯、
然后一条条去做。
嗯、
除了刚刚说到去会去看书以外，你会给自己列哪些 list？ 可以大概说几个，不用都说。
哦，我去吃了一些想要吃的馆子。
啊、
嗯，
以前太忙了，没有机会去吃。
也不是，我以前怎么说呢？以前好像就到了周末就有很多朋友约嘛、
嗯、
然后他们可能也不想去吃这些，就阴差阳错的就没有办法去吃、
哦、
然后但是你有时间、
嗯、
哎一家去、
哦、
然后去工作日去逛街啊，然后
嗯，
结果我发现杭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工作日的白天、
嗯、
你不管去寺庙你去商场你去任何所有地方去咖啡馆、
嗯、
都有很多人，所以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嗯、
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不用上班，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一年半结束了、
嗯、
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我发现对，就是有很多人不上班，就是我怎么去灵隐寺去法喜寺，我任何时间去都是有很多年轻人、
嗯、是哦，说到这个我之前看到那个季森东有一期采访、
嗯嗯、
然后他就随机在新天地抓一些人他们在工作日不上班在干嘛嘛，然后
他们应该都不用赚钱吧、
嗯、
都不用上班的，
是他们可能就是活法很多吧，就是不仅限于上班嘛。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大家工作时间长了之后、
嗯、
或者说相对成熟了一些有比较多的经验之后会发现其实上班就是上班赚钱这个速度太慢了。
嗯， 嗯，
就
是
你如果要赚钱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赚钱嘛，
嗯，
但你不一定要上班赚钱嘛，所以大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财路、
嗯、 对，
也不一定要上班。
嗯，
但是我经过这一年半的尝试，我没有发展出自己其他的财路。
我也没有。
但是就对、嗯、对，所以就上班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就是最稳妥的现金流。
是，嗯好 ，OK。那你刚刚说到几个你所列出来就 to do 的一些事项，你觉得当时你最想做的会是什么？
嗯、
就是突然有了这么多时间，你最想做的当时会是什么事情？
我最想做的反倒没有做。
哦，
嗯，因为当时2022年还在封城。
哦，
2022年下半年还在封城，到2022年、
嗯、
年底吧、
嗯，
对吧？才解封。
是，
我当时就是想去旅游嘛，
嗯、
想去潮汕，然后旅游，然后就是临出发前，
嗯、
然后就是有疫情的情况，后来就封了，
嗯、
然后后来就没去。
哎，那后来不是23年也有一整年的时间吗？
但是我23年整体的重心是在于做公益了，
哦，
所以就是又没有花时间出去玩了，
嗯，没机会。
但是也。也跟朋友去了一些地方吧。
嗯嗯 ，OK， 那正好说到这个话题吧。其实因为我之前跟你也聊到过这个公益组织，对。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有跟一些女生在聊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有说到过公益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有一段空闲时候去充电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加入到了那个公益组织里面，然后又发生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大概说一说。
嗯，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自己对于公益，我自己接触公益是在大学的时候，最早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公益了，有在一些 NGO 实习啊这样子的。
嗯，
工作之后，刚工作的头两年也在杭州做过一些公益的项目，
嗯，
但之后也是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就大概中断了。
嗯，
然后这次 gap 期间呢，我是在一个老师的朋友圈里面，
嗯，
有看到一个公益组织叫 ABC， 他在招募，就是志愿者的咨询师来为公益组织做一些解决方案，
嗯，
然后因为当时就是在给自己
找事儿做，
对，在给自己找事儿，因为我还挺认可那位老师的，
嗯，
然后我就投了报名表，
嗯，
然后后面就是他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试的流程，
嗯，
他的面试就是那些就是所谓的30分钟一个课题，
嗯，
然后无领导面试，
嗯，
就他给你一个课题，嗯，然后
无领导面试是直接你要去做，
对对，
这个项目是吗？
你要去产出一个大概的，就是咨询的一个框架，就是你怎么来解这个问题，
嗯嗯，相当于做一个题
啊，对，就做一个题，
嗯，
然后30分钟，然后大概一组面试4个人到6个人不等吧，
嗯嗯嗯，
然后你们几个人怎么配合，就他不会说谁是组长，就完全没有，
嗯，
就是他面试
扁平化的这种方式，
对，就是你所谓的无领导，
嗯，
就是你要自己去take 一个角色，
嗯，
然后他所有的面试官在其中的角色就是说他给你读题，
嗯，
他给你告诉你信息，你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他再观察你，
嗯嗯，
然后这样他面完之后，后面他会有一个礼拜的所谓的模拟训练营，
嗯，
然后在那个训练营上你去把这个面试的这个题目完整的方案做出来，
嗯，
然后最后有一个汇报，
哦，
然后在整个训练营过程中会有人就作为观察员的角色，他会观察每一位志愿者的表现，
嗯，
然后他们会根据比方说今年春季我有哪几个项目，
嗯，
它是什么什么什么议题的，比方说是心理的，
嗯，
或者说是社区营造的，
嗯，
或者说是就是比方说青少年赋能，就根据不同的议题会去筛选出符合这个议题的志愿者来组建项目团队，
嗯，
然后才正式开始为期3个月的公益咨询项目，
嗯，啊，了解。就是那这个项目的话，有没有比较遇到比较你当时觉得一个比较成就感的一个项目，或者因为它是有点相当于实战嘛？
对对，相当于实战。
嗯，那你当时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案子？
嗯，我其实是从23年。嗯就开始做这个公益咨询项目的，
嗯，
就是上项目团队去做了。然后我当时的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杭州本地一个做自然教育和心理咨询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很草根，
嗯，
大概只有3-5个人，
嗯，
但是创始人老师那两位老师都是
就是很有正能量的两位老师。
嗯，做公益的是不是普遍都会有这种特质？就是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
能量的这种
啊，对对，这个可能是其中之一的原因。我觉得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位老师他都有心理咨询师的证，就每次跟他们两个人聊天就感觉
在看病吧。
有一点，就跟他们聊完之后，反倒啊，我被治愈了。
嗯，是。
对，然后我当时和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是作为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嗯，
然后。嗯，我是主要跟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始人老师去聊，去碰，去对焦他们的需求，他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嘛。
嗯，
了解客户需求，然后我的搭档会主要来负责报告产出，
嗯，
那些框架性的东西。
嗯 ，OK， 好的。那其实你有感觉，你说刚刚其实有一年嘛，
嗯，
而且是放弃了出去玩，然后去一个公益组织，
嗯，
你感觉你真正有被充电吗？然后你觉得？就是这样一年在一个公益组织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嗯，我觉得我当时，
嗯，
就像我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空，我在给自己找事儿，
对，
所以他有一点点像是我 gap 期间的一个工作替代吧，
嗯，
我觉得，
哦，
像是工作替代，就是你三个月做一个项目嘛，
嗯，
三个月做一个项目，然后这个中间你可能会去。也会去聊一些其他的什么公益组织作为客户，
嗯，
然后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比较轻松比较自由的工作替代，
嗯，
就是至少它能够让我还是处在这个社会中的，
嗯，而且是有社交的，因为其实也是有跟很多像这个项目的一些负责人去沟通这种事情，
对 对, 对, 对，然后跟我之前的工作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因为人是比较简单的，
嗯。嗯，
人是很简单的，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嗯，你可以通过你的工作看到对客户的一点点变化吧，为他们带来的变化，
啊，嗯，
也不一定是帮助了，就是我当时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我服务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做自然教育和心理赋能的，
嗯，
他们主要的业务其实是面向社区街道，给他们社区街道那个小朋友提供自然教育的公益课。
嗯，
然后他们其实也想把这个公益课做商业化，制造血，就自己赚营收。
嗯，
但是受制于他们团队规模，然后没有人很有经验的做商业课的孵化做运营，没有的。
嗯，
他们只能说我产出一个课程内容。然后用自己的朋友圈去卖课，
嗯，
年卡，比方说2000多块钱的年卡，但是盘下来，他们一年下来这一块所谓的商业课的业务营收很少，
嗯，
10万左右，
嗯，
10万左右，但是他还是投了人进去做，但是人又做得很累，又没有起色，然后客户可能也留不住，
嗯，
就是我们当时在给客户做这个他整个业务和。资金来源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反倒会建议他可能现阶段不着急去做商业课。
嗯
嗯，就大概跟客户聊过这个商业课这个议题，有深聊过两次。然后我当时跟创始人说的是，我说天时地利人和嘛。其实他们团队当时所做出的阶段没有人。
嗯，
然后。整个自然教育的这个课程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团队在做，然后没有说哪一家好像我做的特别王牌怎么样，
确实，
就是竞争也很多，然后他们只能说自己现在私域身边有什么朋友，然后老带新这样来，做的也很累，
嗯，
对吧，然后就是跟他大概讲了一些，我后来发现他真的听进去了，
嗯，
就那一次深聊完之后，他下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发微信给我发，
嗯，
他说他们团队内部开会，他说他决定先今年放弃商业课了，
嗯，
之后他就是放弃了，他现在的模式，他把自然教育这一块的课程和合作机构一起合作，他输出课程内容，
嗯，
然后运营由合作机构来做，这样他可以。
把重心
对对对重回于他更擅长的事情，
嗯，
就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
嗯，
就我当时看到他给我回的，嗯，他给我发的那个消息，他的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心里有点没底，
嗯，
就是我觉得我就说了一些话，但我不知道对他会造成这么多的影响，
嗯，
他会真的下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始人要砍掉一个业务，这个决定还是挺艰难的，
是的，
嗯，但是他去做了这个决定，这个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觉得好像说你跟客户之间的交流已经 让他对你有信任了，他会真的会充分去考虑你给他提供的任何的建议。
嗯 ，OK， 好，那你当时其实，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
也不是说一年吧，就他的项目其实是3个月的项目，项目结束了之后，
项目制的这种
形式，对对对，项目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保持着联系的。
OK，
那现在也是一直有联系，他在24年春季又要上一个项目了。
OK， 那你觉得如果说从一个普通的在经历一段 gap 的一个女生来说哈，他们如果说去参加类似于你刚刚提到的这样的公益组织，你觉得他们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就是如果说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啊，什么样的收获？
对，
我觉得第一个是处在一个就是做事情的一个状态里面吧。因为有很多有一些也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 HR 会对就是有过 gap 经历的人，
对，
他会有所谨慎，
对，
就是他会觉得说啊，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但其实我们处在 gap 期间，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工作，
是
我们是有一些也在做事情的嘛，对吧？我们不管是做公益也好，或者说像你一样做自己的播客节目也好，我们是持续在做事情的，并不是说 gap 之后我的工作技能或者说我的处事能力就荒废了，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参加一些公益组织或者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好的是让自己持续的在一个处事的在做事的一个状态里面，
对，
就是刀要磨嘛，对吧？
是，
你要始终磨你自己的这把刀，这个是其一，然后其二是。你有一个比较健康或者说比较丰富的社会关系网，就你生活中始终是有一些外部的人员，他会跟你产生交互。我当时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独居的，然后只要我不上班或者说处于我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就不会出门，但是长此以往很封闭嘛，越封闭你的人的状态就会越差，陷入恶性循环中。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至少一天要出门，然后要跟人产生一些互动和链接，这样会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没错，好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其实也跟不同的 gap 的女生聊过，然后他们都会说到你刚刚说的，其实长期一个人待着，有可能他自己可能会说我是 I 人，所以我不想出门，但其实我发现反而是跟人有更多的沟通，反而更能够让自己能够在这段时间不太 down， 就心情特别的 down 的这种状态里面，
因为你的聚焦点不会只放在自己身上了，
对，
你看到的是你身边所有人，你看到的是你身边的比方说这个社区，就你看到的是其他东西，你的重心就转移了，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你自己没有问题啊，哪有什么问题，我心情低落就心情低落嘛，就是我去看别人好了，别人比我更低落呢。
啊，是吗？你觉得你有在当时那个组织里面见到你心情更低落的吗？
就会见到一些比我更迷茫的年轻人，然后我会跟他们聊天，就充当大姐姐的角色，然后发现我也没有那么低落了。
是，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通过这样一段时间能够走出以前就是裁员之后的那个比较那个情绪不太好的状态？
对的，我觉得就是22年是情绪比较差，然后23年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OK， 所以你觉得当时经历了这个裁员，然后后面这个心态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是改变，就是因为你加入了这个公益组织吗？
不是，这个加入公益组织是它的就是我的改变的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成效，成效之一。我觉得最大的是心理上的改变，心理上就是心理状态上的改变，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很难接受，比方说裁员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然后会想要去证明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本质上你没什么好证明的，
向谁证明？
对啊，你也没有，你就是你不要把这个 judge 的这个评价交给别人，就是你自己做就去做，一定要行动起来。以前可能会就是会有一点就等要靠的那种想法，就会觉得说就机会总会落到我头上的啊，我不用着急啊什么的，但是没什么好等的，你的时间很有限啊，你 你活一辈子可能也就活个80什么90岁，现在已经30岁了，你还有、
嗯、
你还有60%的时间，你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行动、
嗯、
想到什么就去做。
OK， 好的。那刚刚说到其实在做一些事情也能够对后面求职是有帮助的，就是当 HR 问你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工作经历或者说一个工作项目去告诉 HR、
嗯、对，
对。所以那你觉得像在经历1.5年左右的这个 gap 期之后重新回到职场哈，你觉得是当时是心态是发生什么变化，所以你会想要去回到职场，是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想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交的关系里面，所以回到职场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吗？
嗯，我当时一个是我当时一个是因为已经拿到 offer 了、
嗯、
已经拿到国外学校 offer 了、
嗯、
然后我觉得说就是我的申请学校的这个工作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再找个工作再多攒点钱吧、
哦、
然后就去找工作嘛、
嗯、是是是
就去找工作，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申请学校的时候还是比较充实的，
嗯，
每天会给自己安排比较丰富的行程，不管是学习或者写文书也好，但是你一旦这个事情停了，就是你歇了一段时间整个人就散了，
嗯，
所以我还是想工作，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
嗯、
正常的作息啊，然后就是有一个相对正常的同事关系吧、
嗯、
就还是想要处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
是是是，
社会环境里面。
嗯，那现在的你的社会环境跟你当初预想的有差不多吗？
还行吧，我觉得同事关系都很简单。
啊 ，OK， 好的，行。那我正好想到，因为前段时间网上有一篇文章特别火，就是说，职场不欢迎 gap 过的人。所以你当时重新回到职场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这种来自公司层面或者 HR 层面的这种不友好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嗯，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嗯
可能是一些大公司比较傲慢吧、
啊、
因为他们是不缺人才的，
是
他们是完全不缺人才的，就是只有被他们挑挑拣拣的份，
嗯，
对吧，所以他们就可以拿来一些标准说啊，我们这边不需要就是比方说 gap 超过3个月的人，
嗯，
这样子他可以去对你进行挑拣，因为他有的他可供他选择的人才太多了，
嗯，
但是大面上中国大面上你说像阿里像腾讯这样的大公司也没有说特别多吧，更多的是尤其像我们在上海像在浙江大多数还是靠民营经济去带动的，但是民营经济的企业规模中小，它其实是非常缺人才的、
嗯、
然后我觉得不是说 gap 是一个标签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人的一个状态一个能力，
嗯，
就是说这个候选人的能力模型针对于现在这个岗位或者是说现在这块业务是否是合适、
嗯、
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嗯、
如果完全以 gap 一刀切，那我只能说他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嗯，
所以他只是挑了这个标准。
OK， 那你当时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正常的进入到找工作这个状态了？因为在1.5年的时间里嘛，你可能一开始是更多的是在玩比较多哈、
嗯嗯、
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进入找工作的这个状态？
我是22年的12月
啊，就是半年之后
啊，不对，
半年之后、
对不对，我说错，就是23年的12月、
嗯、
我刚说错了，是23年的12月，
嗯，
12月中旬12月15号拿到 offer，
对，
然后之后就是我给自己放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后来又出去、
嗯、
去云南玩了一下，
嗯，
然后之后就是开始很努力的找工作了。
23年的12月份，但是你刚刚说是22年的6月份开始 gap 的，
嗯，
所以你是在这1.5年的时间里面相当于没有正式的去找工作是吗？就是到了23年的12月才开始找工作，然后找到了工作。
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嗯，
有，然后也有一些以前的同事帮我推一些机会，
嗯，
但就属于稍微努力了一下，就是我尝试了一下、
嗯，
然后就停了。
为什么？当时你觉得停了的这个点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当时还有比较多的 fuck you money 吧。
哦，说明钱还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就是没有动力。
嗯，
然后我以前的同事听说我现在回去上班了，然后就是他们的下意识就是
钱用完了。
对，钱用完了。
对，肯定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的同事们都好了解我。
那你当时我方便问一下吗？你大概存了多少钱之后，你觉得这笔钱能够够你活一年半？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你看你自己的开销嘛。
嗯，
我其实我自己在生活里面，我不是一个很消费主义的人。
嗯，
就是我花钱挺少的，我不太买衣服，而且我也不太打扮。
嗯，
然后我可能偶尔会去吃的好一点，然后其他就没了。我一年就10万多吧，就
是
刚需可能就是10万多吧。
嗯。
我没有什么花钱的，我可能就是保费高了一点。我的保险费，我的一年的保险费有3万多。
哦、是吗？
哦，
年轻就开始买保险了。
我买了一个香港重疾，然后香港重疾的保费是2万，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养老储蓄吧，其实是养老储蓄、
哦，
然后就加在一起，一年的保费差不多有3万。
就是那个个人养老金吗？
啊，不是那个，是我在出那个个人养老金之前，然后。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养老储蓄的产品，
嗯、
现在已经买完了。
哦，那相当于说是你要自己他我因为我不了解，他是每个月是要你定投一笔钱进去吗？
那个是国家在推行的个人养老金，然后他还可以在你定投的时候帮你扣税嘛。
嗯，
但是我买的就是市面上的保险公司出的养老储蓄，
就是一次性要投一笔钱进去。
他可能说是20万或者是30万，然后你分10年几年投完、
哦、
就交完、
嗯、
交完钱。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就是他不是说你交完之后就可以取，因为他是养老嘛，所以就是你要达到多少年龄，
40-50岁什么的那个时候，
对，你之后你才可以取。
哦，了解、
嗯、
你当时是所以你在gap 的时候花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买保险是吧？
就这个不能断嘛，然后又、
嗯、
又自己在交社保，那样其实除掉这些硬开支、
哦、
我就是你说吃吃喝喝能花多少钱，这也
反而吃吃喝喝是最少的、
吃吃喝喝是比较少的、
嗯、
然后我又不打扮，我又不买什么东西、
嗯、
然后就可能电子产品贵一点，其他也没什么、
嗯、那你是因为 gap 了之后才在个人消费上比较少，还是本来就是保持比较低欲望消费的这样一种习惯？
我觉得是在大厂的阶段，你没有你没有时间，你也没有太多精力去消费
打扮自己，
对、
嗯、
你没有时间精力去消费，然后我当时唯一愿意犒劳自己的就是周末去吃顿好的，
嗯，仅此而已、
嗯、
因为没有时间来花钱，
对对对，然后就是每年找一个时间，比方说11或者是51，然后去玩一趟，
嗯，
可能就花的，如果是在国内玩，其实你花不了太多钱。
那、啊、是刚刚你说到那个保险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嗯、
我其实我有被问到比较高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 gap 的时候要不要买保险、
嗯、
然后保险怎么买。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自己，当然不提倡啊，我是找的那种第三方挂靠的形式，然后自己在交保险嘛。然后
交社保吗？
对，社保五险、
哦、
五险，我只交了五险
啊、因为、
嗯、
因为是不是你还没有上海户口，就你不能以本地人的身份就自己交，
对对对，
所以你要找挂靠。
这个话题我可能还要研究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我在杭州、
嗯、
我是杭州户口，所以我是完全自己交的、
哦、
就是在那个这里办理 APP 上、
嗯、
就自己办理自己交，然后绑定银行卡它每月自己扣嘛，
嗯，
然后社保医保它就自己扣掉了、一个月杭州的基数你按最低的基数去报医保300多块钱，然后社保800多块钱，就加在一起1100-1200的样子。
那你交的也是五险是吗？
对对、
就是，
全交的
啊，一金也交
啊，一金没有交，就是五险加医保，因为如果医保不交的话，你就用不了你里面的钱了，
对，
必须要交。
是的、
嗯
啊，所以在杭州的话，可能就是花1000多块钱，
对，1100块钱。
那他属于灵活就业人员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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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个是吧？
对，就是这个、
哦。
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要有本地户口。然后你可以自己办理，如果你没有本地户口的话，可能会像你一样吧。
嗯，对，
我不知道。
上海的话，貌似是要有那个居住证，
嗯，
有居住证的话、
哦、
也是可以走这个渠道的。
哦哦哦、那可能杭州也是吧，
嗯、
但我不太了解。反正我就是，我 gap 了之后就自己办了这一项，然后就自己在交。
嗯 ，OK， 好的。其实，哎，那刚刚我们回到就是一直在聊，就是这一年半时间做了什么嘛？其实你刚刚也有讲到，包括像去看书，看了好多书，60多本书、
嗯，
然后以及说又去申请了一个 MBA 是吗？
嗯嗯、
就是在这一块有很多的自己的花的很多时间。那其实你当时是对于gap 期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的是吗？就是包括像考试也好啊等等，像这一些你当时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这方面的规划，嗯，或者说你当时是决定为什么要去念 MBA，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拿出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学历提升，因为我没有研究生的学历，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个 master 学历，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还是想有一段比较完整的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吧。
那你当时念这个准备 MBA 这样的一个事情准备了大概多久啊？
因为我完全是自己 DIY 的，我找了两家中介，然后问了一下，我发现哇，中介好贵啊，然后我一想，我就算了，我自己搞吧。然后我身上那个项目是因为有以前的同事推荐我，就他读过，他去参加过，其实他是把他们招生老师直接就推荐给我了，
就是中介是吧？中介的
不是中介，是学校的招生官。他直接把学校招生官的微信推给我了，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男的，然后后来那个新加坡那个男的他给我介绍了他在北京的同事，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就跟学校的人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然后学校的招生官在我整个申请的阶段都帮了我很多，帮我准备文书，帮我审文书，然后帮我帮我去建议我去找校友，然后又帮我准备面试，所以准备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所以我需要去做的准备就是说我把成绩考完，然后我把自己的文书材料
写好
、
然
后其他他会给我一些建议跟反馈，就还挺好的。
那你大概用时会需要多久？
我22年因为玩了很久嘛，我本来22年的想法是玩3个月，就是夏天太热了，就不想找工作也不想上班，就只想宅家里。22年玩了3个月之后发现玩的停不下来了，就整个人已经散了，就是差不多玩到11月吧。就22年其实就是玩，
23年吧，
22年就
后半年，
对，22年后半年其实就是在玩，
23年你去了那公益组织，对，
然后22年差不多收心，就你问我，我整个一年半时间，我有没有找工作？我有的，我就从22年的11月开始找工作，找到12月，然后这个中间经历了一些很奇葩的公司，就
举个例子。
就本来 offer 谈的好好的，然后突然我在问 HR 进度审核了一些什么进度的时候，那个 HR 给我发了一个，就是那个新冠的检测试剂，他拍了一张照片，
什么意思？
就他阳了在家，
他不能说话了，
就是
他能打字吗？
他能打字，他能打字，他打的就是他阳了，他们生病在家，他们公司就放假了，就刚好12月底，就22年12月底不是大部分都开始阳了吗？
对，
就那个时候，然后我的 offer 又没有下文了，
他只是搪塞了你一下，
对啊，就是啊，什么这什么鬼啊？想说这个大哥怎么回事啊？就很奇怪，就这人就这样那样，就碰到一些很奇怪的公司，然后在22年到23年元旦啊，我也阳了。
然后你就顺势躺
平，
也不找了。
然后我就顺势躺平。然后23年的春节不是1月底吗？那刚好就过完春节，过完春节之后就去做公益项目了。然后在做公益项目的同时又准备GMAT考试。然后差不多我的公益项目是从3月到6月，然后我是7月开始考GMAT，然后9月10月写文书，然后12月拿到 offer，这样子。
其实也是贯彻了一年时间，如果要说最后拿到那个 offer 的话。
对，
好的，
差不多。然后整个中间我觉得23年还是挺充实的，然后我觉得参加公益组织让我最开心的一点是认识了一帮朋友。我觉得我会选择留在那个公益组织也是因为有一些我认可的朋友吧，是人的因素会更大一点。
OK， 好，那如果说你没有 gap 这个机会的话，你会去申请 MBA 吗？
会，
也会
我觉得。
那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我昨天还在跟我以前就是钉钉的同事在聊天，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就是现在我跟他都离开了那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以外部者去看我们当时那个状态，就会觉得当时很多同事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太正常，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太正常，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如果说还在那个环境里，我可能还是会升学校，但是会就是那种自我的意识会很强， 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
嗯 ，OK， 好的。那其实这个话题之前我好像也有聊到过，就是在国内嘛，很多人也申请研究生，可能大学毕业就去申请了。
嗯。
然后你可能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申请。
嗯。
你觉得是什么几个点会让你促成你去读 MBA 吗？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个学历方面的提升以外，而且 MBA 其实挺贵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会就是会综合考虑下来会去念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嗯，一个是因为我本科的专业是小语种，
嗯，
就是你学语言呢，哦，你本身就是没有专业的。
没有专业的
是
什么意思？
就
是，
我一直理解我的认知里面，语言它只是一个工具，它不能称之为专业，
就没有对口的职业，
啊，对啊，
是吧？
就不像说你是学 marketing，
哦，
或者说你是学你就是他们这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专业嘛。
嗯，
但是你学语言说到底就是一个工具，你再去升研究生，在国内你还学语言吗？
哦，
那我又不想学语言。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我本科毕业之后，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是没有想好要学什么专业，
嗯，
所以就一直被耽误了，我觉得自己是耽误了，但是我其实一直有再去读研究生的这个想法。
嗯，所以算是找到了一个你想念的专业，或者说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什么专业更重要，
或者就是说因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
嗯，
然后可能对于工作超过6年以上的职场的人，你读个 MBA 是比较OK 的选择，
嗯，
比较大众的选择。
那他对镀金而言会有帮助吗？你觉得？
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我之前还有一个想法，是我很想，就是去做咨询。但是有很多做咨询的人，他就是要有 MBA 的这个证书的，就是，
算是一个门槛，
对对对，
一个资质这种哈。
对，是的。
哦 ，OK， 好，嗯，
就这两方面的原因，其他没有。
嗯，是是是，行。嗯 ，OK， 那你后来就是现在回到职场之后啊，那你是打算要工作多久之后才会再去念 MBA 啊？
嗯，
就是你说的要存到钱之后，要看工资的工资的多少了，是吗？
我现在就是很很佛啊，
嗯，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跟计划。
OK， 哎，他我好奇啊，他如果说申请到了之后，他会有一个时间要求你要隔多久就要去那个学校吗？
他们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在一定期限内把你的留位费交掉。
留位费就是给你预留了这样一个
席位
名额。
席位，对。
啊，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定义什么时候去上学的，是吗？好的好的。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就比如说我可能也差不多 gap 了一年多了嘛，
嗯，
然后我现在也会有一种比较躺的心态，
嗯，
所以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其实是可能因为想要进入职场有一个正常的社交，
嗯，
才会回到工作的岗位上嘛，
嗯，
那你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会经过 gap 之后，你觉得你现在会有跟以前面对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态吗？
哦，那可太不一样了。
嗯，怎么说？
就像我昨天和我以前同事聊的，我们觉得以前自己在钉钉的状态就是精神状态不正常。
是因为很卷吗？还是怎么会导致这种不正常？
很难以描述。就是我当时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整个人到了办公室就像一个河豚，一点就炸，
河豚很胖胖的，圆的，那个，
一点就爆炸。
嗯，
然后整个人时刻处于那种备战的状态，就是我今天来办公室了，我准备好跟任何人撕逼了，谁都不要来那个什么霍霍我，就这种状态。
这么残酷的吗？
也不是残酷吧，
嗯，
就是我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好像处于那种时刻很紧绷着的。
嗯，是
我当时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就是我会就我对像快递员啊，像快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我会对他们很没有耐心。我会觉得说，你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行。
嗯，
就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线。就比方说你天天送餐送
慢了几分钟，
送慢了，或者说你送错地方了，或者说你那个你开车然后你来接我的那个地方不对，我会就很生气，暴跳如雷。
嗯，
我会很难接受这些
就
也不只是错误
失误，
就一点点不如我意的一些事情，我很难以接受。
嗯，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不通，就我当时就我自己知道自己好像处于那种很暴躁、很没有耐心、很没有包容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改不了。
但是对，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调整。
嗯，
所以就是 就是对自己又很不满意，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那种心态，那种心境，因为别人也在时刻对我挑刺，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可能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里面，
对，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别人随时都可以对我挑刺，那我也要随时对别人挑刺。
嗯，
对，然后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就整个人都活得很累。但是现在出来了之后反倒很轻松，就是，哦，没关系，没事
啊，
就是做不好没关系，就这样吧。
所以跟你
问题不大
gap 了一年半是有，你觉得是有关系的是吗？
是，就是心态的转变吧，
嗯，
我觉得就是心态的转变，就不要把这种评价的权利交给别人。
嗯，
永远不要把评价的权利交给别人，然后永远都要自己主动一点，
嗯，
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事情不如意，就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改变。
嗯，那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刚刚你说你之前是在大公司就大厂嘛，
嗯嗯嗯，
那你后来你会去想要有这种什么大厂的执念这种想法吗？
没有，完全没有。
你没有，那你会当时主要会去看哪一些公司的机会？
一个是看行业，
嗯，
一个是看岗位吧。
所以只要是你想做的行业，然后岗位合适，
岗位合适，
就不管说是大厂或者小厂都 OK。
对, 对，但是不要去太小的公司啊，
嗯，
真的不要去太小的公司。
啊，但太小指的是多大？
太小就是10人20人，但是我也说不好，就是，
嗯，
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因为一家公司的发展是很受制于它的创始人的风格，
嗯，
就是它的天花板就在那里了。
嗯嗯，你要看老板的格局的。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就是大公司它可以发展的大，
嗯，
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可能说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官僚或者说一些大公司病，
嗯，
但是它可以成长起来，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嗯，
不管是机制也好，
嗯，
是人也好。
所以可以理解成中型的公司是不是？但也不要太小的这种。
这我没有发言权，而且我没有在那种非常非常小规模的公司里面待过，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就是天花板还挺明显的，就它发展不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有一些小公司里面，它可能变动调整都会比较大，它可能就是说这个业务今年做得成做不成，就决定了整个公司的存活状态嘛，对吧？
对。哎，那你会比如说你会有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在比如说投简历的时候，
嗯，
怎么样去看这个公司是你觉得 OK 的可以去面试的这种，你会有这种标准吗？就比如说现在公司有那个AB 轮 C 轮这种嘛，你比如说一个公司已经到了 D 轮了，你会看这种它的一些标准吗？还是说你会实际的跟老板去聊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老板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人，然后你会考虑入职他的公司？你会在入职的时候考虑这一些吗？
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特别想过。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 gap 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市场已经变了。这个市场已经不是可供你挑挑选选的事情。挑挑选选的市场了。如果说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你觉得你还可以从中对你自己有所帮助和成长的话，我可能我不会像以前会有那么多硬杠杠了。
嗯，是吗？
嗯，
那现在最低的你觉得标准是什么？
相互尊重吧，
相互尊重就可以了。然后OK。
就是你让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做完，对对，大家相互工作，相互尊重吧。
好的，行。那你刚刚有说到其实转变蛮大的啊，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工作。那你会你觉得你现在对于你而言，你会考虑待在一个公司的时间长短，你现在的这个依据会是什么？
没有，就我现在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可能会待多久这件事情。
纯粹就是先待着，
对，就是先待着。可能就怎么说呢，我现在反倒会觉得有些时候自己做了非常详尽的计划规划，反正到最后肯定会被打乱的。
还不如不规划
啊，就是到这个阶段，哎，可以没问题，再往下走。如果到这个阶段觉得不行了，我忍受不了了，或者说有其他更好的机会，那就换一个地方吧。
是因为我们之前聊嘛，就是你说你是一个 J 人，
对，
所以你会是不是在规划这一块，不管说就是在 gap 期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在入职之后都会有明确的规划。
我会规划，比方说我今年想要去做的哪几件事，就这个样子，这种程度。但我很难去规划，比方说我 每天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很难规划。
OK， 好的，那其实就是要说到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在跟别人聊的时候说到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其实很多人在 gap 的时候心态会比较不好，会比较焦虑嘛，其实，
嗯，很正常。
对对，所以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吧，你觉得你当时在克服这个焦虑这个问题上，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哇，每周跟不同的人吃饭聊天。
真的，那你根本不是 I 人，你肯定是 E 人。
我是 E 人啊，我是真的是 E 人，但是我在一堆 E 人中又很 I。
E 人中很 I人中很 E。
啊，对，
50%是50%的那种，
为 I 做 E。嗯，就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在当下碰到的一些问题，
嗯，
难点卡点，
嗯，
你跟不同的人聊完，可能他们是你同龄的，或者是说是一些长辈，或者是比你更年轻的人，你跟他们聊完，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就会开导你，
嗯，
然后你跟他们讲完他们的一些故事跟经历，你可能就会觉得哦，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那些焦虑或者说一些痛苦，就是因为你只把视线看在自己身上，就你只觉得，就你只看到自己的问题，
嗯，
但你看不到你周边其他的生活，
嗯，
你会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大，但其实你把自己的情况放在就是你身边人大家的情况当中，
也不算什么，
就都很正常，
嗯，
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30多岁的中年人，
嗯，
哪个生活是完完美美的吗？
嗯，
没有啊，
嗯，
大家都有自己很苦恼的点，
嗯，是。那你当时一般都会跟朋友，或者说你刚刚说长辈嘛，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大部分可能都是跟自己同龄的人去沟通嘛，
嗯，
那你会主动的跟一些长辈去问一些他们的就是在 gap 的时候这种建议吗？或者说你会跟他们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吗？
我的长辈不是说是家里的那种叔叔伯伯，
嗯，
就是
前领导这样的吗？
嗯，有些也是以前的领导啊什么，
嗯，
就是比方说在工作生活里面认识的，然后但是真的是比我年长个15岁20岁这样子，
嗯，
他们的阅历可能会比较丰富，
嗯，
那我就会把我现在碰到的一些我可能没有琢磨清楚的一些事情就会拿出来跟他们讨论，
嗯 ，OK，
嗯，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
嗯 ，OK， 好的，那如果说刚刚说到长辈这个话题哈，你觉得在你 gap 的时候，你的父母会对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会支持你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去 gap， 还是会催你去找工作这样？
哦，我完全没有跟我家里人说这件事情，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的，
嗯。那你是担心他们知道了之后会怎么样吗？
我分析下来，我觉得像我父母他们都是比较会在意对外的形象和面子的，而且像我们这种就是跟亲戚之间来往还不算少的这种家庭，
嗯，
你一旦跟父母说，你也不知道，就算你跟他们千叮万嘱咐不要跟别人说，但你也说不好嘛，
嗯，
但是这种就是在大家庭面前这种话就还是不要说了，对，就不要说了，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为了我父母去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形象吧，
体面，
对，相对体面的形象嘛，
嗯，
就也不要让他们太难做了，反正我整个一年半的时间阶段我没有跟我父母只字未提。
那他们能够发现你在 gap， 他们是默许了你这样的gap， 还是说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完全
不
知道，
不知道。
嗯
嗯，你觉得跟你之前说到的，你觉得你是好学生这样的一个标签有关，所以你会不希望他们知道你在 gap 吗？或者换句话说，你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gap 是一个不是特别在广泛的认知中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嗯，对啊，无业游民啊，
嗯，
无业游民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你没有工作这件事情是天塌了，
嗯，
就天塌了，人怎么能够没有工作，
嗯，
对啊，他们就是想法又很传统，然后又是就是以前什么国企啊，就是这种环境里面的人，
哦，
人比较简单，你也不想让他们担心，
嗯，
那就不要说了嘛，
嗯，那而且这跟你们是就是分开住是有关的，对吧，
嗯，
不然的话肯定是也会知道，对吧，
嗯
嗯，好的，行啊，哦，那说到 那最后一个话题吧，我在想啊，就是其实也是聊的比较多的，就是你觉得如果说要去给到一个 gap 的想要去 gap 的一个女生，或者说她正在经历 gap 的女生一个经验或者说一个建议，你觉得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可能没有太多太具体的如果要说就是很细的很具体的建议，我觉得也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天就是吃好睡好，然后要出门，至少一天你要出门，你要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对吧？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你觉得出门的频率应该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如果你很难每天都出门的话，那两三天出门一次吧。
那出门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
都
可以啊，
只要
去公园里面坐一下，对吧？你去公园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就跑个步啊。
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工作日在杭州灵隐寺有那么多人了，是吗？
灵隐寺一年四季
都有人，
对，一年四季都很多人，
游客比较多。
对的，
okay, okay.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最早说的，就是刚 gap 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社会身份，然后跟这个社会的接触好像就是突然被断掉了，就很奇怪嘛。但是人始终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就没有一座人是没有一个人是孤岛，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你要跟这个社会发生一些联系的，就可能就是小区里面的大爷大妈什么这那都好，就是你要让对你要让自己觉得我是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
OK， 好的。那行，我还突然又想到一个，因为我当时看你的介绍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你觉得当时心态很差的时候有几本书对你帮助很大，而且其实看书也是你在对抗焦虑的一种工具嘛，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你当时看的书吧。
我23年觉得对我帮助很大的两本书，一本是《沉浮实验》，一本是《清醒的活》。我为什么会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呢？一个是，就它让我，学着放下自我吧。就是我觉得自己过去那种很狂的状态，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会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应该照着我想要的方式去实现。如果它实现不了，或者是它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动，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脆弱的一个状态。你没有人如果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生命里的一些变化和不如意，可能就是会在突然某个时刻就想不通就跳楼自杀了，就是没有韧性，你没有韧性，你整个人被绷得很紧，稍微一个变动你就脆了，你就折了。
那你在没进大厂之前，你也是从这种要求对待自己的吗？就是
可能之前都太顺了吧，我觉得就是
太顺了，没有大的挫折，
对，没有挫折，完全没有挫折。我现在回顾下来，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挫折，都很顺，就是以前读书也很顺，而且我的成绩不是说是一直很好，是一点一点慢慢变好的。然后考大学也很顺，然后就是工作之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这那的问题，然后换到其他的公司，就职业转换也很顺利，就都很顺利。结果就突然在30岁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个让我比较难消化的一个变化吧。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后面又去回想以前就是工作里面那些40岁的老大哥跟我说，你在30岁碰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比你40岁要好。我在想很有道理，因为可能比方说我到40岁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小孩，然后容纳给我自己去消化自己情绪的空间会很少，而且你不可能再花一年半的时间再给你调整转变，很难得。比方说在相对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你就不老啊，就是还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那种很谦卑的，然后比较客观的一种视角，不要太主观。我觉得以后的生活起码自己整个人不会拧巴，就整个人会更通透一点。 就我现在完全放下了我应该要去怎么样，我必须要实现什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就这样吧。
嗯 ，OK， 那说到这两本书，你觉得对当时其实你这种心态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啊，对对，很大的帮助，
哦，
对，就是沉浮实验这个是相当于这个作者就他写自己的经历嘛，就是他在整个人生中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他要接受，
嗯，
他要沉浮于生命中对他的安排。
嗯，
就是来什么事了，
对生活认怂，
也不完全是认怂，就他把自我放下了，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来了什么安排，就来了什么机遇，他都全然的接受，而且他会把事情做完，这样子。然后星星的活是他更加客观的来解释你要怎么放下自我，就是他会跟你分析自我是谁，是那个自我是你在当下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是那个自我，还是说你在情绪背后更客观的看待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的那个视角是自我。
嗯，有点哲学的意味，
有一点，就是可能现在不是有很多冥想吗，
嗯，
冥想很火，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在冥想的时候也是更好的帮助你从一个三方的视角，你不要去只感受那个情绪，
嗯，
你要去客观的看待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嗯，
让自己处于一个课题分离吧，
嗯，
我觉得。
你会去冥想吗？
哦，有的。
你也会？
有的。
嗯，
有的。而且我还去年今年2023年12月，就是我刚交完，就我刚面完试，就刚面完学校的面试，还没拿到 offer 之前，有一个周末
去冥想了，
去了无锡的一个禅修中心，
嗯，
然后体验了一个周末的禅修。
哦，现在这种很火哎，我又看到好多博主都发了类似的这种视频
啊啊，嗯，然后他可能不同的流派，然后我去的那个他是叫观禅 ，vipassana，
嗯，
观禅，他的那个观就是观察的观，
嗯，
他的宗旨就是说。他不会去评价好坏，但是你要去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就像我刚才说的，
嗯，
你产生的那个情绪是自我还是那个你从一个三方视角观察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嗯，
就他会教你去更客观的观察自己整个心理活动心理变化。
嗯，
他是
有一个人会慢慢的在你冥想的时候就指导你按照他说的这种思路走。
他在冥想的过程中是没有指导的，他的体验班是这样，
嗯，
就是你去参加他的体验班，他会有半天的时间他给你上课，
嗯，
就他教你说 Vipassana 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怎么去使就是去践行观禅，
嗯，
然后不管是坐禅就是坐下来打坐，或者是行禅，
嗯，
就是走路，
嗯，
他还有一个生活禅，
嗯，
生活禅就说白了，生活禅就是你在家里做家务，
哦，
你做饭也可以是生活禅，
嗯，
你打扫卫生也可以是生活禅，但是它不同于传统的做家务，是你在做，比方说我擦玻璃的过程中，你要时刻感受自己，就是不管是我的指尖的动作，
嗯，
或者是我心里的变化，
嗯，
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觉知，你对自己状态的觉知。
我突然想到那个，我打断一下，就是我以前看那个电影叫《Soul》嘛，
嗯，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弹钢琴的一个男的，一个黑人，然后他就是说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在跳舞或者弹钢琴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是他的，
嗯，
你说的觉知吧，可能就是这种东西，他会飘到天上去，飘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自己待着，这样有点像这种，就是
觉知。
对，
他强调的就是你要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觉知，然后坐禅，
嗯，
行禅的时候是觉知。
嗯嗯，
这样子，就是我们我当时去那个禅修中心，就上午是上半天课，就听老师讲课，他教你就是他的整个观禅是怎么做的，然后下午就是实践，然后比方说一个小时坐禅，一个小时行禅，然后他吃饭的那个环节，然后后面就会有生活禅、打扫卫生这样子的。
我怎么那么像那个周处除三害？
但是对对对，但
是那个情景有点像，
哦，
然后大家是不是要穿白色的衣服？
没有没有，我穿的是灰色的运动服，
哦，
对，就是穿的很舒服，
嗯，
对，然后，
okay.
对，就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我体验完了之后，我发现好像
有帮助。
我觉得我还是自己精进一下吧，就自己再修炼一下吧，
嗯，
因为我没有。我去的那个时候已经是2023年12月份，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翻篇了。
嗯，
就我在2022年，我认为的那些痛苦啊什么的，我都自己消解了。
所以帮助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嗯，但是、
嗯、
对，然后但是同期在那个禅修营的时候跟我睡一个房间的那个女生，
嗯，
她反倒是像我观察她，我觉得她反倒是像我22年的那个状态、
嗯、
因为后来我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体验营结束之后会有大家坐在一起分享嘛，就分享自己这两天的一个体验和感受什么的、
嗯、
那个女生就说到她在整个禅修期间就是频繁落泪、
嗯、
就是在坐禅行禅的时候也好，他就觉得说就是经常会眼前会浮现说伤害他的一些人什么的，
嗯，
就他还没有放下，他还没有翻篇，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22年的状态可能就会像他一样、
嗯、
但是我当时已经翻篇了，我会觉得说嗯这些事情都不是事了，
嗯
啊，我也不会去就是去执着于或者是沉溺于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伤害、
嗯、
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情，
嗯
，OK， 就证明他就是伤害我的人，他自己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嗯、
我没有问题。
嗯